马太福音系列34，满有怜悯的医治者。马太福音8:1-17，普杰西牧师，2025年11月9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马太福音7:13-29，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以赛亚书53:1-5，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机打苦呆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拯救？你对救恩的认识是什么？耶稣给我们的益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罪的赦免，我们当然对神的赦罪心存感激。除了罪的赦免之外，还有什么伴随着我们的得救？我肯定你们中间有些人熟悉70年代开始的信息运动，有些人大概也曾被教导并参与其中。信息运动教导说，耶稣带来的救恩不仅包括我们罪的赦免，并且在今生为我们提供完全医治，身体上、灵魂上、属灵上。这样的教导引用最多的经文就是这里的马太福音8和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53，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马太福音8的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有病的、身体上、精神上破碎的人们得了医治。当然，信心运动的人告诉我们，假如你仍然受疾病折磨，那是因为你信心太小。耶稣能够医治你，只不过你信得不够。救恩包括医治吗？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是否在等待自己足够大的信心？或者为了得到完全释放和医治， 我们必须信得正确。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耶稣下山，走进有需要的人们中间。在他宣讲了神国的教训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位神国的王给山下的人们带来什么。这里一共有三段情节，一个患大麻风的人，一个外邦人，一个妇人，他们都得到了他们向耶稣所求的。有一点很清楚，这些人每个人都有需要。在犹太人社会里，他们每一个都是边缘化的人。每一个的医治都发生在同一个地区，每个医治都立竿见影，耶稣一开口或者一碰病人，医治就发生了。首先是那个麻风病人。耶稣下山，一大群人跟着。人群中出来一个人，马太用了看啊，有一个麻风病人的表达，跪下拜耶稣。马太要我们注意，最初的读者和当时在场的人们会被这个麻风病人如此大胆的行为震惊。首先是他躲在人群里，更有甚者，他竟然直接出来找弥赛亚，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麻风病人对我们来说似乎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患麻风病的人和整个社会格格不入。律法明文规定，你若患有任何形式的麻风，你必须和别人隔离开。不仅身体上具有传染性，同时也在犹太仪式上具有传染性，任何人碰了都会被传染，都成为不洁净。所以麻风病人必须远离人群，不得进入城镇或者村庄，他所进过的屋子、接触过的人、坐过的椅子都不洁净。旧约规定，大麻风包括各种皮肤疾病，不单单是今天我们知道的麻风病，有些是很严重的，比如出埃及记里米利案，但其他大麻风不一定是那么严重，比如今天的牛皮癣，即便是不传染的，患者也是不可接触的。因此患麻风的人就被从生活的社区完全割除。旧约对麻风病的规定极其严格，任何被这一疾病所污染的人都必须时时刻刻处于一种隔离状态。他们必须撕裂衣服，不能洗脸洗澡，不准梳洗，以便任何人看见就知道此人具有感染性，人人都必须与他保持距离。他们必须宣告自己不洁净，使他们成为被社会抛弃的人。这一疾病本身并不致命，但由此而来的孤独却能置人死地。听上去很极端，但你们大概都知道，情感上的孤独与隔绝是死亡率最高的一种，比美国社会的最吸烟更糟糕。处在这样的绝望环境里的人是危险的。我们都无法想象的境况，唯一可以比较的或许要数初中学生。我和妻子曾经带着我们出生不久的女儿到东欧宣教。你们都认识我妻子莱宁，她是西班牙裔，皮肤深棕色。我们去的时候很天真，没有做任何文化上、语言上的准备，心里只有爱耶稣。到了那里后，莱宁推着童车上公交车，人们纷纷退后。他坐在年岁大一点的人边上，常常听到别人的大声吼叫，虽然听不懂，但知道对方不高兴。最后我们问翻译这是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妻子的皮肤颜色，他们把他当作吉普赛人。在斯洛伐克，吉普赛人声名狼藉。翻译告诉我妻子说，你只要对他们说英语，他们就会认识到你是美国人。果不其然，他一说英语，那种敌视情绪便突然消失。当然，麻风病人每天遇到的要比这严重的多。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此人全身都是麻风病，他是不可能隐藏的。他绝望地来接近耶稣，已经不在乎众人如何看他。他跪下拜耶稣，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看到的下一个是罗马百夫长。他的情况不同，但也是一个外人。 罗马军队的长官手下有80名士兵。他驻扎在这一地区。生活在那里的每一个犹太人都把他视为占领军，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也来到耶稣这里恳求帮助，主啊，我的仆人害他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这里马太用的疼苦一词，希腊文的意思是煎熬或折磨，也就是这名仆人长期以来受瘫痪病的痛苦，而成为一种煎熬和折磨。这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也成为心理上的折磨。现在这个外邦人所代表的权威是人群极其厌恶的，他称呼耶稣主啊，求你救他，正是谦卑的人有福了。最后是彼得的岳母正在患热病，这在旧约里常被视为神审判的一部分，但这里一点没提，只是告诉我们他发高烧。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因为没人向耶稣祈求帮助，耶稣只是看见了就主动医治他。耶稣已经宣告了神国的来临，一结束他的教导，走下山来，走进一个受苦者的世界。有被遗弃的，有绝望的，有受煎熬的，没有希望的，还有很多没有开口的人们。问题是，这位王将如何帮助他们？他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救恩？当那个麻风病人冒着违反律法条文规定的危险接近耶稣，跪下祈求，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任性。他丝毫没有任何怀疑耶稣具有医治他的大能。他有足够的信心说，主啊，我知道你能够做得到，但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耶稣伸出手去摸了他。我再说一遍，这样的事情应该让人惊讶不已，但我们常常不以为然。假如你当时在场，一定会感到震惊。我们知道耶稣能够说一句话就医治病人，因为下一个百夫长的仆人甚至都不在那个地方，就是最好的例子。耶稣可以对麻风病人说，你洁净了吧，而不必沾污自己。但是耶稣伸出手摸了这个不洁净的不可碰的麻风病人。他不必这么做，但他故意这么做。基督在这里所做的不仅感人，这个病人很可能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任何人碰过。同时这也向我们显示耶稣来了。本来这件事应该使耶稣成为不洁净，但规则变了。他的圣洁是如此具有感染力，非但不会被他摸过的人污染，反而医治了那个绝望的人。除了摸那人以外，请听我们救主说的话，我肯，你洁净了吧。这就是我想要做的，我非常愿意这样做。你是这样看待耶稣的吗？你知道他愿意同情你，对你施怜悯吗？这就是他喜爱做的。16世纪英国著名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汤马斯·克莱默的祷告词这样说，慈悲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主餐桌前，不是靠自己的义，而是靠你的伟大恩典，我们连石桌下的碎屑都不配。你的本质，你的特征，你的态度，永远都是一位施怜悯的主。主耶稣非常愿意，非常高兴向人施怜悯。他让这个麻风病人去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规定应当献的祭。其他福音书里列出了不同的原因，但马太清楚地给出了理由，就是耶稣要让祭司看到他得到的医治，遵照洁净礼仪而行，使整个社区知道，并公开接纳他。不仅医治了他，也恢复了他的人性，使他能够重新回到社区，重新成为一个人。同样，基督对那个百夫长也是蛮有怜悯。请仔细读一下，经文里百夫长甚至都没来得及提出请求，他只是陈述他仆人的状况，还没有说出主啊，你愿意医治他吗？话说到一半，耶稣就打断他说，你要我到你家去医治他吗？ 这句话在希腊文中既可以是声明，也可以是提问。无论是哪一种，都显示耶稣迫不及待的要医治那个仆人，显明他的爱和他愿意帮助、愿意服侍的心，甚至对一个外邦人也是如此。这就引出了百夫长的回应：“我不配劳您的驾。”这个罗马军人知道，如果耶稣到他家里去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耶稣将踏入被犹太人视为不洁净的地方。然而，就像那个麻风病人一样，耶稣愿意触碰那不可触碰的。主耶稣主动提出帮助，引出了这位百夫长惊人的信心。福音书里从未提到过耶稣远距离医治，因此百夫长并不知道耶稣有这样的能力。他只是听说过耶稣，听过耶稣的话，却竟能认出耶稣是谁。他说：“我知道你有权柄，你有能力，你不用到海舍来。有一点我很清楚，我对手下的人下命令，他们就听从，因为我掌权。我知道你对一切疾病有同样的权柄，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有意思的是，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耶稣心里的反应。这里说，耶稣看见这个外邦人的信心就稀奇。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一再使用稀奇这个词，前后共有八次，只有这一处是指耶稣，其余都是指人们因耶稣所行的神迹而感到稀奇。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他借此提到一个主题，就是进入神的国有一个全新的标准。成为这国度的一员，与人的背景、文化无关，只与人是否相信这位弥赛亚的拯救大能有关。随着马太福音的推进，这一点会越来越明确。犹太人听了却无动于衷，而欺压犹太人的罗马军人却要与列祖同坐席。这张桌子正是以赛亚书25章所描述的大宴席，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主耶稣在这里宣告：“你们要预备好，外邦人将要进来。”这是何等大的讽刺！那将会多么悲惨！你们这些神国的子民要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们不信，拒绝这位站在你们中间，满有大能，满有怜悯，愿意拯救的主。他们与耶稣的冲突之一，就是他们不喜欢耶稣如此大的恩典和怜悯，因此把他排拒在外。有意思的是，这个百夫长来了，还没等他说出请求，耶稣就打断他说：“要不要我到你家医治你的仆人？”百夫长说：“不必如此，你在这里就能医治他。”耶稣似乎先给了他一堂教训。此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否会医治。他说：“你有份与列祖同席，而那些拒绝的必到外面黑暗里哀哭。”直到他说完，张力才松弛下来。耶稣对他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最后的医治发生得很快。经文没有详细描述，但很清楚的与麻风病人的情形相似。耶稣摸了一下彼得岳母的手，热就退了。这里甚至都没说彼得的岳母求问耶稣医治，耶稣看见他病了，就主动医治了他。在这三次医治之后，马太给出总结：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的能力不受任何限制， 远远超过人们的需要。他的能力足够大，不仅医治了众人，也握有征服魔鬼的权柄。他胜过罪，胜过魔鬼和他的手下。他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他所愿意做的事。马太引用以赛亚书53章的话，让我们看到他在主耶稣这些医治上的真正用意。他为什么把这几个医治放在一起？他告诉我们，正如以赛亚所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来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这是以赛亚预言的成就。但是，如果你熟悉以赛亚书53章，这会让你产生困惑，以至于一些学者说，马太引用时忽略了上下文，因为看上去好像与以赛亚书无关。但我们读圣经绝不能这样理解。不是因为马太忽略了上下文，而是因为上下文本身就指向受苦的仆人，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机打苦带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段经文清楚展示了一位受苦的仆人。马太和新约其他作者告诉我们，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的罪孽，他也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马太说，你们看，麻风病人得了医治，外邦人的仆人得了医治，彼得的岳母得了医治，还医治了其他一切有病的人，赶出了鬼。因此，使徒对以赛亚书的解释就是，他医治了我们的疾病。那么，耶稣将人从罪中救出，和他国度中医治一切疾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耶稣死了，但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得了医治。问题是否在于我们缺乏信心？不够相信？是不是取决于我们？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得医治？这段经文如何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因为经文说，耶稣治好了所有患病的人，那是否意味着耶稣医治我们一切疾病？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耶稣愿意施怜悯，喜欢施怜悯。那我们在这些神迹奇事里看到了什么？他刚刚结束了好几章关于神国的教导，现在他亲自实践疾病的医治，鬼被赶出，这就是神国的大能。我们唯一能正确理解这些经文的方法，就是认识到我们提前看到了末日的景象，那将发生在每一位信徒身上的事。这里的经文不是应许本身，新约就是明证。马太福音中每一个得医治的人后来都死了，耶稣没有完全除去他们的疾病，至少还没有。我们在这些医治中看到的是十字架所保证的，就是每一位相信的人，耶稣必医治他们的身体、灵魂、意念，以及今天你感受到的痛苦和孤独。他的怜悯如此之大，如此全面，每一位都必得完全医治。耶稣在这里已经给出提示，他对百夫长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些神迹指向的就是末日，一切都必完全。这就是耶稣带来的救恩，这是神的应许。他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这是好消息，但不是救恩的全部。如果你一生被疾病折磨，身心破碎，你不仅盼望灵魂得救，也盼望身体的恢复。这正是基督所应许的。神关心你的灵魂，也关心你的身体。福音不仅赦免你的罪，最终也要让你的身体复活，让你的整个人第一次成为完全。我们会在末日见证这一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已然未然。是的，我们得了赦罪，是的，我们都会死。我们会生病，会受疾病之苦。 有些人已经受苦许久，但这不会改变福音的应许。对健康的人来说，这段经文可能没有太大冲击，但对那些长期卧床、身心饱受折磨的人来说就不一样。或许你所认识和所爱的人中就有这样的人，你多么希望他们得医治。这段经文对你有许多话要说。我们大多数时候健康强壮，很少被疾病缠累。但有一天，身体会改变，青春不在，疾病伴随老年而来，病痛不会离开我们。福音在这真实之中对我们说话，神来是要救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救我们的全人，不是暂时的，不是今生，而是在整个永恒之中。我们必在新天新地里复活，拥有新的身体，永远活在公义之中。不是因为你的信心大，而是因为你所信靠的那一位，他的大能。他一开口，事情就成了。他一触摸，疾病就除去。他来到地上，进入这个受苦的世界，沿途医治了许多人，最后上十字架，背负离弃，直到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你，他在死的权势之下三天，为叫我们复活。这本圣经结束前的话，有其原因，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知道，死亡只是最后一步，疾病是在走向死亡的路上。疾病和死亡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耶稣必须死，因为最彻底毁坏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等到那日早晨，再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愿我们盼望那日快快来到。让我们一起祷告。